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那我们今天第一堂呢是小先知书的简介。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啊，带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敬畏的心来认识你的话语。主啊，你借着小先知书向我们要来启示你自己的心意，叫我们真是认识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神是慈爱。哦，主，我们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旧约概论我们是最后一个课程哈，就是小先知书。那通常也比较少来分享，其实小先知书很多的内容也不是说很容易能够明白哈，但是我们说这就是神的话，我们盼望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让主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宝贵。在圣经的里面呢，先知书总共有17卷，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那其中呢，我们知道有5卷是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我们曾经在旧约概论呢也有讲到大先知书。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有12卷的小先知书，从何西阿书开始，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迪亚、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那我们先认识一下先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呢，第一个是传达神的旨意，将神的启示、警告、预言写下来传达。所以第一个，他们从神那里来领受神的话，他把神的心意能够传达给神的子民。很多时候当神的子民在远离神、背离神的时候，那先知有许多警告的话，那先知也有安慰的话，那这都是先知他传达，让神的儿女呢能够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心意到底是如何。那第二方面呢是教师，就是教导神的百姓，叫他们认识律例典章，这也是先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第三个呢，这边讲到是守望者，守望者为百姓向神来祈求，跟下面一个代求者有一点点不一样。常常我们说代祷也是为别人来祷告，但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守望者他们站在破口之处，他们向神来呼求，为神的百姓来祷告，那这是先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第四个代求者呢，是讲到代替人在神面前认罪祷告。所以守望者的祷告是为着百姓来祷告，那代求者的祷告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百姓犯了罪，先知代表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犯了罪，向神悔改，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因为先知呢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虽然不是先知犯了罪，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里面讲到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代求者的祷告。那这边我们要看见小先知书，这一堂我们是要交通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在圣经里面旧约最后12卷书。那为什么称作小先知呢？并不是他们地位比较小或者是比较不重要，那是主要呢是因为那个篇幅是比较短。那虽然耶利米哀歌他的篇幅也不多，但是因为他是跟着耶利米书，所以就放在大先知书里面。那其他来讲呢，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短，那这些书卷也是从神来的默示， 先知们把它写下来。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看到新约引用这些小先知书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这真的是神所启示出来的。那常常他们引用的时候，经上所记的话或者应验经上所记的话。那下面我们这个一个图表大概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呢神兴起各样的先知，那从南国北国，那这两个我们知道从所罗门之后，南国是罗伯安，北国呢是也罗伯安，所以从所罗门之后呢就分裂了哈。南国我们知道有犹大有便雅悯支派，那另外北国呢有十个支派，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一个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哈，从大卫的这个王国开始哈，那到了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了，成南国和北国。那我们从这些列王记啊等等的，你可以知道哈，那北国呢基本上都是二王他们就行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然后南国呢有好王有一些坏王。那在当中呢我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他们是北国的先知哈，因为面对北国他们拜偶像拜巴利，那面对各样的征战呢，神兴起先知来，在荒凉的时代神兴起先知来说话。但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并没有写圣经哈，他们并没有把它写下来。那我们可以从列王记啊等等的哈，看见他们许多的作为。那其他的我们可以来一起认识这些先知哈，然后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哪一个时代。那上面有一些像亚兰，就是叙利亚哈，那他是一个很短的一些时间。北国最后呢是亡于亚述，然后南国呢是亡于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所以在先知的当中呢，从被掳之前好，还有被掳之后，那神都有兴起先知来。那被掳的当中呢所兴起的先知，我们知道是像但以理，他是在被掳当中的先知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下被掳以前，那这个被掳以前就是在王国时期，就是南国北国，从北国然后南国还没有王的时候哈，那这个叫做王国时期。那这些小先知书呢，有一些是对以色列国，就是北国说预言的，像约珥书、阿摩斯书、何西阿书。那其中只有何西阿他是在北国，其他的呢他们是在南国，但是他们是向着北国来发预言。然后我们看见在主前720年北国亡于亚述，那主前612年亚述亡于巴比伦。被掳以前还有对犹大国，就是南国说预言的先知，那就是俄巴底亚、弥迦、纳洪、西番雅书、哈巴古书。那主前586年南国亡于巴比伦，好，这我们知道一次不止一次的被掳，那最后那他们整个就国家就亡了哈。586年的时候南国亡于巴比伦，然后在主前539年巴比伦呢亡于波斯。所以波斯兴起来以后，古列王，这就是波斯的王了哈，然后呢他下诏让这些犹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能够归回。所以我们大概从这些历史上这些年代哈，可以一起来认识。然后在被掳之前还有一位呢，是向尼尼微说预言的先知，就是约拿书，那他是向尼尼微说预言的。所以有向以色列北国的说预言的，有向犹大南国说预言的，有向尼尼微来说预言的。那我们知道尼尼微他是亚述的，好，那所以最后 代表亚述的灭亡，向着尼尼微也有很多的预言。好，那被掳以后呢，就是归回时期的先知。那这些小先知书呢，有哈该书，有撒加利亚书，有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了。好，那哈该书他们鼓励他们建殿，你不可以停工哈，因为他们在建殿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拦阻，那最后仇敌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最后他们停工了。那这一停停了15年，但是哈该他写这卷书激励他们不可以停工哈，要继续完成这个工作。然后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然后马拉基书。在主前516年，圣殿重建完成；主前445年是尼希米的归回，哈，他们重建了祭坛，重建了圣殿，最后重建圣城。所以这些小先知书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它有重建圣殿，也有讲到重建圣名，所以不只是殿要建起来，那这些神的百姓也要被建造起来。好，那这个是在被掳以后的先知。那小先知书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当时候，第一个是人，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很多偏离了神，他们去拜偶像，特别我们看见在北国，那把偶像引进来哈，所以在以利亚、以利沙，那他们这些时代当中呢，面对非常大的征战，所以拜巴利，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亚瑟拉是等于是女神，所以他们在那里敬拜这些偶像，这些是神的儿女哈。那北国我们知道，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神，从开始是什么呢？因为国家分成了南国和北国，但是北国的这些子民呢，他们还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知道说圣殿在那里，他们要到那里去敬拜。那但是这个王呢，他说这样子不行，他造金牛犊，就回到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哈，那这就是耶和华。所以呢，他们拜金牛犊，那所以就说你们就不用到耶路撒冷去，你在但地方我们就有这个可以敬拜的地方。那他们不是用亚伦的支派哈来成为祭司，他们可以你愿意的，你就可以成为祭司。所以慢慢的，整个宗教是非常的混杂的。最后我们知道他们种族也混杂的，那所以最后。到了新约时代呢，很多他们叫做什么撒玛利亚人，那这个根源我想就是从这边来的哈。所以后来犹太人呢，他们是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也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宗教混杂，种族也是混杂的。那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北国的情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形。但是南国呢，也有坏王。好，那整个来拜偶像，其实从所罗门开始，他把这个娶一些外邦的女子为妻哈，然后就把这些偶像外邦的偶像带进来，所以这些根源就看见说，当人从一个偏离开始，越来就走向远离神的那个情况哈，所以有些情况就变得非常的可怕。在荒凉的时代，神必须兴起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那社会上呢，没有公平公义，所以因着人远离了神，很多时候也远离了神的话语，所以那些公平公义从他们当中就失去了。那当他们遇到一些危难的时候，像亚述大军要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就来到神的面前。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有这么多的例子，征战不是在乎人多人少， 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的军力征战，如果你真的认识倚靠耶和华，征战是属乎神的，神可以差派天使，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杀死185000个敌人，所以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需要他的子民来倚靠他。这跟我们遇到很多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找这个帮助找那个帮助，还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帮助，那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那这些背景来讲，当时候以色列民呢，他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倚靠神，他们反而向外邦人来求助。那所以有的时候弄巧成拙，反而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一些后果。好，那我们看小先知书的内容，那他们主要到底这些先知们他们写的这个小先知书里面主要的内容，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哈。那第一方面是劝告的信息，他劝告百姓与君王要离弃罪恶偶像，要归向真神。那这是一个开始是劝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当有神的儿女偏离了哈，或者犯罪了，或者是冷淡堕落了，那我们是怎么样？很多时候在爱心里面要彼此相劝，对不对？劝告，带着爱，渴望他们能够回转。好，那先知们也是这样，要他们离弃罪恶，要归向真神，要过圣洁公义的生活。那这是相劝。那第二方面呢，是警告的信息。神的百姓不听相劝的时候，但是他们会遇见神的审判，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这个是这些先知们呢他们所传达的信息，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不回转的时候，神会有审判临到的。那这个审判呢，很多时候那个结果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先知们要告诉他们那个结果的厉害，盼望是什么？当人听到了以后，他们愿意回转，愿意回转。但是我们看见多少时候先知在那里呼唤呢？从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好，这些先知很多时候他们因为传讲这厉害的信息，结果呢，他们被这些人所弃绝，甚至呢被捆绑，下到监狱里面。但是他们很忠心的要来传讲，虽然这是严厉的话。那但是不只是这样哈，他还有安慰的信息。所以你看这先知书哈，有审判的信息，也有安慰的信息。要认识神是慈爱的。那今天就算在审判的底下，虽然好像在仇敌的面前他们受了很多的欺压，很多的痛苦，神借着这些外邦人、外邦的这些势力呢，来管教他的儿女，或者是审判、刑罚他的儿女，一面显出神是公义的，另外一面呢，先知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回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那特别我们读何西阿书，你会觉得哇，神的爱这么的大哈，那他们好像那个淫妇一样，那去离弃自己的丈夫哈，又去跟着别人，那但是呢，神仍然是爱他们。所以何西阿是很特别的一个先知哈，神叫他娶淫妇，然后这个淫妇呢娶来之后，后来又跟着别人跑了。神叫他，你再去把他赎回来，还要爱他。然后这个是，那特别就是预表到什么呢？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虽然离弃了神，神还是爱他们，那永远不改变的爱。所以讲到这个大爱带给他们这个安慰，这是很重要的 信息哈。然后另外呢，还有预言的信息，就预言到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与再来。所以这些预言呢，常常你看见有短期的你可以看到的预言，那更预言到主的再来，好，那整个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好，他国度的降临。所以这个预言呢，有的时候看得非常非常的远，好，所以在读的时候呢，你说一个预言好像重重的这个山岭，好，你这样子看，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好，那其实他最后讲到神心意的完成，好，讲到那永远的国度的来到，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是看见小先知书的它的内容，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领受神的话，你说这个是为着北国发的预言，这是为着南国，为着尼尼微，为着这些外邦哈，有一些发的这些预言，但是事实上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好，神的活道今天在我们的里面，神仍然向我们来说话，很多的时候借着先知书，哇，今天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警告，就是我们需要的劝告，就是我们需要的安慰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得着认识神那永远的心意。我们下面呢就看一下小先知书呢各卷的信息，好，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那每一卷书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位先知的名字作为书名，然后呢先知的名字都有它的意思，好，原文的意思。那这些意思呢，所以圣经讲到读这个人名地名哈，也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他的名字跟他的使命，神所托给他的职事，很多时候是有关系的。好，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呢，我们来认识到底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一份是什么。那何西阿，他的名字耶和华是救恩，好，是救恩。所以也有讲到，就是说跟约书亚，那其实约书亚跟何西阿呢是字原来的字根呢，他们是一样的哈，啊，神来拯救哈。那今天我们可以看见，那约书亚呢在希腊文呢就是耶稣，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来讲何西阿书，他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救恩哈，他来拯救。所以他的写作的时间呢，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见哈，从乌西亚，然后这个、啊、四个王是南国的，那北国呢只有耶罗波安二世哈，那其实当中还有好几个，大概有六个朝代他都把它跳过去了，那大概那几个都是不重要的哈，很多都是篡位的。那所以大概是主前755年到715年。那他写作的地点呢，主要是在撒玛利亚，主要是在撒玛利亚，那也有在耶路撒冷。他讲到破裂的爱情哈，所以刚刚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曾叫他去娶那个淫妇哈，后来这个淫妇呢又跟了别人，然后还要再把他赎回来，然后他们生的孩子呢，其实都很有讲究的哈。它内容是指出以色列好像淫妇背弃神，但神却以慈神爱所把他们牵引回来。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他们是用这个他们生活里面的，或者是他的家庭，他的婚姻这些关系哈，做一些的预表。那这是先知很特别的一个点哈，除了传话以外呢，在他整个的生活的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预表。好，那重要的关键的经节，何西阿书11章第8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所以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加玛还有洗扁呢，那其实都是在附近的，那当时候呢都被毁灭。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法莲，通常你看到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所以北国呢它主要的一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南国主要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犹大基本上是指的南国，那以法莲或者以色列就是指的北国。好，那第二卷是约珥书，它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在到时候交通约珥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详细一点的来分享。好，它大概是主前835年到796年，那在耶路撒冷所写。那他特别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约珥书在新约里面引用，我们特别认识到他讲到圣灵。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读那段经节。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借着蝗灾、蝗虫。那蝗虫呢，在圣经的里面，它其实也有好多不同的哈，蚂蚱、男子哈等等的哈。那其实它都是蝗虫的成长的不同的阶段，但是都会带来伤害。蝗虫一来的时候啊，那整片哈，整个就把所有的这些植物啊哈，整个它会把它都摧毁掉哈，这非常可怕的。它借着蝗灾呢，指出耶和华审判日的性质和意义。它借着呢，劝诫百姓要悔改。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审判的大日。所以有短期的应验，还有长期的应验。那到启示录你也看到这个蝗灾哈，所以一直到最后，那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启示录讲到的大灾难的临到，那神的审判大日哈，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对于所有其他的是叫做审判的大日啊，那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呢，是我们得赎的日子。那阿摩斯书它的名字呢是负担，在主前765年到750年，他耶路撒冷附近的提哥雅这个地方他写的哈。那主要讲到预备迎接主，因为国内的不公义、道德的腐败、宗教的死沉，警告他们会招致神的审判。阿摩斯书第4章第12节，以色列啊，我心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先知的话今天常常也在我们里面提醒，当预备迎接神。那俄巴底亚书呢，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他的时间呢是有两个可能性哈，所以今天就说有一些他在第一章第一节，或者是讲到他在什么时代哈，哪一个王，但是有些并没有说得很清楚。那所以呢，从各个方面呢，圣经的学者那他们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结论出来。好，那他讲到以东的灭亡，他其实很短，只有一章，指出以东的罪行必招惹神的审判，以此安慰受害的百姓。那俄巴底亚书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以扫就是代表着以东的。 好，那约拿书呢也是比较特别的哈，我们刚刚讲过，他预言的对象是向着尼尼微来发预言。那他的名字叫做鸽子，时间呢大概是主前755年。那特别重在要尼尼微来悔改哈，指出神对外邦人的恩慈。那向着一个外邦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的 但是神却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哈。我们在很多时候儿童主日学啊，也常常会讲到这个约拿的这个故事哈。那在新约里面，其实他讲到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哈，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表。那他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神叫他去传那个审判的信息哈，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了。但是后来因为尼尼微人呢，他们悔改了，所以神就后悔，神就没有把他要降的灾降给他们。你看，我们知道这个约拿后来还为这个生气哈，跟神这个闹别扭哈。那没有想到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那他觉得说他已经传了这个要审判的信息，那今天明明你是有恩典的，你为什么还要我去哈？所以他说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那我不愿意去传这个审判的信息，所以他就逃到他斯哈。反正这个故事呢，我们从主日学里面都常常很熟悉哈。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神他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所以过去有一位属灵的姊妹哈，那他教导那些主日学的老师，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带孩子最重要就是两个点，让孩子们打到他们的心里面，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可畏的，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可爱的。所以叫小孩子认识这两个方面。今天很多的时候人对于神的认识常常就偏在一个方面，有的时候有些人就偏重公义的方面，所以他讲到公义，他对别人也是很公义，人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要求，哇，这个人要他用的精节，常常都是这个人要赶出去，跟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呢，有些人就是站在公义的这一面，那有些人呢，他就比较站在慈爱的这一面，用爱心把他温柔的这个爱要把他怎么样挽回过来，爱能遮盖一切的罪，反正就是他用的都是这方面的经节。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就会遇到这两种，所以呢就产生你在怎么样做一个判断呢，你怎么做事情呢，常常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总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哎呀，你怎么没有爱心，有些人觉得你这个不够公义，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他不是50%的公义50%的慈爱，只有神是100%的公义100%的慈爱，所以这是神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好，弥迦书他的名字是有谁能像耶和华，他是主前739到686年，那有何神像你，有谁能像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指出在道德宗教及政治黑暗的国家中，神要兴起那真正的属灵人。所以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把神的心意能够告诉他们，那这几个其实今天也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他的旨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来同行。好，那红书他的名字是安慰和报复，然后在主前630到612年，那讲到亚述的灭亡，神将来要审判尼尼微，他的原因 还有显出神的公义哈。那在那鸿书一章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那哈巴谷书呢，他是名字是暴助。那哈巴谷书里面有许多是非常宝贵的话，到今天一直在激励我们。但他是讲到巴比伦的灭亡，指出神如何使用巴比伦作为审判犹大的工具。但是很多时候神说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工具，就像仇敌有的时候是神的工具。那但是他做完了他的工作，他有的时候做过头了，神叫他来这个刑罚神的百姓哈，但他们欺压，他们羞辱，那他们杀害掳掠，但他们的结局呢，那另外就是整个巴比伦最后的灭亡。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而生。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三处圣经引用哈巴谷书这一节经节，那三处呢，一个着重在义人，一个着重在因信，一个着重在得生，各有不同的讲究。好，西番雅书它的名字是耶和华所隐藏的，大概是在主前625年，它特别讲到耶和华神愤怒的日子，那同样是指出他们国家的败坏，指出神愤怒审判的日子，那是怎么样的性质，怎么样的意义，那所有他的目的呢，都是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悔改。所以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他的名字就是讲到耶和华所隐藏的哈，所以他们愿意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谦卑，他们在审判的时候被隐藏起来，被保护起来。哈该书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节期，在主前520年，那特别讲到重建圣殿，鼓励归回的渔民努力复工，要完成那个圣殿。他们因着害怕，因着手软，最后停工。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犹太人无论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他们是很会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先顾到神的殿，他们赚到口袋里面，但是发现口袋却是破洞的，也就是说以为得着了，但是呢整个都会失去。对，他们最重要的，你要知道神是第一，你顾到自己，殿是荒凉的，你们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子，就是很讲究的房子。所以在那里他警告他们，在那里他也激励他们，最后他们真的就起来把圣殿整个完成。那这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那撒加利亚书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纪念，时间呢是主前520到475年，那重建圣名，他特别讲到耶路撒冷在神心意中那么的荣美，那预表到神他整个国度的中心。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孽怒。想着锡安，神的心是极其火热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是讲到我的使者，他的名字，时间大概在主前425年，讲到以色列的堕落，指出耶路撒冷宗教与道德的堕落，宣告神的审判，那劝告及早悔改。那他最后一卷书里面呢，我们看见其实他很多就是预备主的再来，从马拉基书到主的再来中间有400年，没有再有末世， 在一个很黑暗的一段的时期的里面，但是所有的等候就是等候弥赛亚的来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所差遣使者预备道路，施洗约翰的那个来预备道路，那这位他们所仰望的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来临，这是第一次的来到。那第三个大段，我们看见新约中引用小先知书，那在何西阿书里面呢，他讲到说以色列人数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叫那里对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一段呢，在罗马书第九章26节，那第25节呢，他也引用，那这引用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所说的，说什么呢，他说他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那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他有生了一个女儿，他又生两个儿子，那生的那个儿子呢名字叫做罗阿米，那罗阿米的意思呢就是非我民的意思，所以你看见罗它就是反面的，就是非我的民。那最后呢改成叫做阿米，就是是我的民，就是我的民。所以何西阿书呢他在这里面所讲的，从前你们非我的民，但是到最后呢你们要成为我的民，所以就是用他的儿子的名字来做这段圣经的一个像是一个预表一样，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从罗阿米变成了阿米，从非我民变成了是我的子民。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主耶稣他引用他说经上说，他讲到经上说，就引用了何西阿书，在马太九章13节和12章第7节，然后在何西阿书11章第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当我们读到马太2章15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像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下到埃及去，对不对？那最后呢再从埃及把他带回来。那在这里呢就讲到应验了先知的话，13章14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所以在临前15章55节，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约珥书我们就经常会读到，在使徒行传讲到圣灵降临的这段，当彼得起来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让他们知道，那今天他们所看见圣灵这样子降临下来，其实在约珥书已经预言到了。所以讲到说，我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彼得他在传讲的时候呢，在我们这段圣经的里面可以看到，然后他讲到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这句话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的在使用，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是罗马书第10章13节。好，阿摩斯书第5章，以色列家，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说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说的。哈，当斯提凡他起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引用了阿摩斯书这里边的话。哈，那我们看见斯提凡那篇信息啊，这么伟大的一篇信息啊，就讲完了这篇信息，他就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哈，但是他所表现的生命是那么像主的生命，我想仇敌是非常非常的害怕，他们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除去了，他们已经觉得说真的是除掉他，除掉他，主耶稣已经定死了。哈，但是今天怎么有一个斯提凡，他的反应这么像耶稣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斯提凡呢，向神求哈，不要将这个罪加在他们的身上，求神来赦免哈。那这么伟大的一个像主的生命，他是主的见证人，所以他是引用阿摩斯书的话哈。然后呢，在阿摩书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要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哈，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到时候再分享。哈，那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保罗他引用，他讲到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保罗传讲信息。然后他讲到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正如经上所写的，约拿书，约拿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所以在马太十二章、路加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都讲到这一段。哈，那讲到的内容是什么？讲到主的死，好，他的埋葬。三日三夜之后呢，他的复活。好，那哈巴谷书一章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那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一节，保罗他引用这段话来跟他们传讲福音。加勒底人自高自大，这个我们刚讲过，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在新约呢，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都引用这段话。那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是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这个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他是君王，但他没有骑着那个马，哈，那些骏马，但他骑着驴驹子，谦谦和和的，这个应验在主的身上。然后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讲到三十块钱做那个工价，哈，那也是应验。然后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哈，那特别讲到主的受死，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三十七节。那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他讲到说，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这是主在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一节，主耶稣所引用小先知撒加利亚的话。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是主耶稣他 引用这段话，他特别讲到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那这是在马太十一章、路加第七章，哈，主说经上记着说。好，第四章第五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个所预表的以利亚他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所代表的。好，我们就看见这些小先知书非常的宝贵，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引用，而且呢他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那照着先知书上所说的，很多是应验的，很多呢是今天仍然神借的这些话语向我们来传达他的心意。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哈，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先把这十二卷的小先知书，我们先把它好好的能够来读过，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有很多这些话呢，不一定我们用头脑或者是我们的理解力，我们就能够来明白，因为有一些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我想读神的话，曾经有一个弟兄带我们读经的，他说读经要不求圣解。那我们当时候我们都是学生啊，听到这个话都觉得这跟读书的原则好像相反，哪一个老师会教你说你读书要不求圣解，那个好像你怎么会读得好呢？那但是呢他说读圣经啊，他的意思后来我们慢慢能够明白，也就是说你太想用你的头脑用你的思想去明白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反而你没有办法明白，因为这是神的话，需要圣灵来启示。那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读圣经我们就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主他亲自将他的心意怎么样启示在这些先知的里面，今天也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请曾牧师带我们有祷告。